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：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、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成功地在人前掩盖了通奸和谋杀的事实，又如愿以偿地娶到了拔示巴，还顺利地生了一个儿子。在拔示巴怀孕生子的这十多个月里，环境异常的平静，大卫没有遭到任何谴责或报应。他所行的，有谁当面给他说明？他所做的，有谁报应他呢？实际上，大卫心里知道，神一直都在那里细查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因此，虽然大卫在人前若无其事，闭口不认罪，内心却在苦苦挣扎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在这十多个月里，大卫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又不敢回转面对神，所以身心灵都无法得着安息。神虽然没有对大卫说话，但神的手却没有放过他。正如大卫在诗中的叹息：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罪使人与神隔绝，成为人心中的重担，使人不敢回到神面前。但神既是公义的，也是蛮有恩慈的，他不但追讨罪，也寻找罪人。当大卫饱尝罪的折磨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以后，神就主动差遣先知拿单来寻找大卫，使他苏醒，领他回转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：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行这事的人该死是表示愤怒，大卫并没有判决那人死刑，而是判他偿还羊羔四倍。因为律法规定，偷羊贼要以四羊赔一羊。大卫不但定罪那人的行为，也定罪那人的内心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大卫以为是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，实际上却是他的良心在定罪自己。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，神都把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成为人里面的良心。有些人自诩一生凭良心做事，只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，当审判的时候，良心不是为我们辩护的律师，而是指控我们的证人。他必偿还羊羔四倍的判决后来应验在大卫自己身上，他谋杀了乌利亚，自己也死了四个孩子。拔示巴的儿子病死，长子暗嫩被押沙龙谋杀，三子押沙龙被约押所杀，四子亚多尼亚被所罗门处死。拿单对大卫说：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。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。 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你就是那人，表明拿单的故事实际上是一面镜子，要让大卫从中看到自己，认清自己的本相。虽然大卫还陷在罪中不能自拔，但对镜中的罪人却是义愤填膺，反应激烈，甚恼怒那人，并且按照神的律法做出了公义的判决。活在肉体里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罪，也不是不明白真理，而是严以待人，宽以律己，总喜欢借着定罪别人来摆脱自己良心的指控。因此这句话也是神对我们说的，当我们大义凛然地定罪别人的时候，首先应当审判自己，看看自己是不是就是那人。劝诫君王的风险很大，很容易打虎不着反被虎伤，但拿单却没有拐弯抹角，而是直截了当地发出了那句伟大的控告：你就是那人。这不但是因为拿单对神的忠心，也是因为他知道大卫对神的敬畏。一个属灵成熟的人，不是一个不会犯罪的人，是犯罪以后仍然愿意接受批评，也让人敢于批评的人。人若地位、声望或脾气到了一个地步，以致谁都不敢批评自己，恐怕不是被神任凭，就是由神自己来批评了。神用告你、救你、给你、交在你怀里、赐给你这五个动词，数算向大卫所施的恩典，谴责大卫藐视恩典，不肯知足。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，但我们的犯罪也常常和大卫一样，并不是因为缺乏什么，而是因为藐视恩典，所以体贴肉体，放纵肉体的情欲。你主人的妻原文是复数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并不是说大卫把扫罗的妻妾纳入宫中，而是比喻大卫继承扫罗的王位。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，新王有权继承前王的妻妾。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就是藐视神。人的罪行花样百出，但里面的罪心都是藐视神。神借着大卫的失败，让我们看到了自己肉体本相的顽固和可怕。即使是合神心意的大卫，只要有一个傍晚不警醒，只要有一天在耶和华的命令上懈怠，照样可能犯下藐视神的大罪。律法对奸淫和杀人的罪行是死刑，但神对大卫的刑罚却比死刑更严厉，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，并且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当众报应。大卫的余生、家庭和后代都要承受罪的后果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大卫是国度的君王，属灵的领袖，享用了更多神的恩典， 应当秉公行义，但却知法犯法，执法犯法，所以神要让他成为反面教材，让历世历代神的百姓都看清罪的可怕后果。今天每个新约的信徒都享用了比大卫更大的恩典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我们若故意犯罪，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你的妃嫔原文是复数，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这个刑罚应验于押沙龙叛乱的时候。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，大卫在人面前做得天衣无缝，但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当大卫受够了罪的煎熬以后，神就显明恢复的恩典，差遣先知拿单来谴责他。这谴责既是追讨又是寻找，既是管教又是释放。每一个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新约信徒，都应当从中学到神工作的法则。一，神必追讨罪。神是公义的，虽然等了十多个月才说话，但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大卫藐视神，行淫、谋杀、贪恋，每一条罪神都记得清清楚楚，每一条罪神都不会放过。二，神主动寻找罪人。大卫不敢面对神，并没有主动认罪悔改，但神却主动差遣先知去挽回他。正如神自己所宣告的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我们都因着罪与神隔绝，结局都是死路一条。但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主动来寻找我们，借着福音把赐给大卫的恩典同样赐给我们。三，神管教儿女。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所以大卫在哪里跌倒，神就要在哪里对付他。大卫喜爱女色，神就把他的妃嫔赐给别人。大卫爱惜名声，神就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公开报应他。我们如果把任何事、人、物看得比神更重要，神照样会在这些事上对付我们。而对于神的儿女来说，最可怕的不是神责备我们，而是神不再向我们说话；不是神管教我们，而是神任凭我们。四，神释放被囚的人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因此神一面显出他的公义和圣洁，一面也显出他的怜悯和恩典，引导大卫重新向神祷告：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，好让大卫的灵里得着释放。神的管教不是为了败坏人，而是为了造就人；不是为了捆绑人，而是为了释放人。因此每一个认罪悔改的人都可以坦然地向神祷告：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。大卫对拿单说：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：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神的话就像属灵黑暗中的一道闪电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而大卫最合神心意的地方，是在神的光照面前，没有像扫罗一样继续辩解，也没有像扫罗一样顾惜君王的面子，而是立刻向神认罪。正如他在诗篇中所写的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大卫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并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乌利亚和拔示巴，而是承认自己在得罪人之前已经藐视了神的命令。承认所有的罪，首先就是得罪神。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表明大卫忏悔之前，神就像浪子的父亲，一直在那里等待他的回转。神所要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因此，大卫一认罪，神立刻赐下赦免的恩典，让大卫从罪的重担下得着释放，恢复了与神的交通。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，他除掉大卫的罪，不是说大卫没有罪，也不是说大卫可以将功补过，而是神把大卫的罪按着公义的程序遮盖起来，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。人的罪不能靠自己遮掩，只能靠神遮盖。大卫靠着自己遮掩罪，结果在罪中越陷越深。不管人遮掩罪的方法是辩解、说谎、谋杀、补偿，还是干脆修改罪的定义，结果都是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大卫之所以能蒙神赦免，被耶和华不算为有罪，不是因为认罪悔改，也不是因为将功补过，而是因信称义。认罪悔改的行为若不是出于信心，在神面前就毫无价值，不足以算为他的义。而大卫向神认罪，表面看是行为，实际上是信心的果子，是凭信心降服在神面前。因此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写出了诗篇32篇这篇罪人的福音。必不至于死，意思是大卫所犯的奸淫和谋杀罪本来应该判死刑，但神已经用别的刑罚代替。耶和华的仇敌原文是复数，指许多仇敌，包括那些抵挡神的人和他们背后的撒旦。大得亵渎的机会原文是蔑视、蔑视。罪一定会有连锁反应，是罪上加罪。大卫犯罪不单自己蒙羞，更连累了拔示巴、乌利亚几位大卫的仆人和约押，最终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让撒旦可以指着大卫的失败去控告神。因此我们绝对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拿单就回家去了， 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。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，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。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到第七日，孩子死了。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他们说，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，若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岂不更加忧伤吗？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，孩子死了吗？他们说，死了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，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臣仆问他说，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孩子活着的时候，你进食哭泣，孩子死了，你倒起来吃饭。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，我进食哭泣，因为我想，或者耶和华怜恤我，使孩子不死，也未可知。孩子死了，我何必进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圣灵把大卫的儿子叫做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强调这是罪的果子。因此，虽然这孩子是无辜的，大卫也为这孩子恳求神，而且进食，但这孩子也必定要死，因为神必须取走罪的果子，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耶和华的殿指当时存放约柜的帐幕。我必往他那里去，可能指神会恩待夭折的无知儿童，所以大卫死后还可以在神那里与孩子团聚。大卫的臣仆以为大卫的进食哭泣是因为悲哀，但大卫的进食哭泣不是悲哀，而是祷告，盼望神能回心转意。因此一旦确定孩子已经夭折，大卫就知道祷告已被驳回，所以立刻停止进食，恢复了正常的生活，并且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这次犯罪并没有破坏大卫的生命，所以他没有抱怨，也没有消沉，而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神的安排，即便是叫他难受的安排。神的赦免是根据他的慈爱和恩典，神的管教是根据他的公义和圣洁。因此虽然神可以赦免我们，但神的公义绝不能受损。神借着大卫所经历的这一刻，让我们深刻地认识，神的赦免不是让人放肆，而是让人敬畏。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，与他同寝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，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经过了神的管教，圣灵把拔示巴从乌利亚妻改称为大卫的妻，神取走乌利亚妻行淫所生的孩子。 是要彰显神的公义。神又赐给大卫的妻神所爱的所罗门，是要显明神对罪人的怜悯。神是一位化腐朽为神奇的神，他要赐福给回转的罪人，把污秽的淫乱变成圣洁的婚姻，并且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。所罗门是拔示巴的第四个儿子，他的出生至少是五年以后的事了。但圣灵特别提到所罗门，因为在大卫的众子之中，只有所罗门是神亲自给他起了名字。所罗门的意思是平安，耶底底亚意思是耶和华所爱的。神爱这位孩子，不是因为他特别可爱敬虔，而是因为神将使用这孩子来承受大卫之约，建造圣殿，以显明神对罪人的爱。无论这孩子将来是得胜还是失败，都将在神的管理之下。每一位新约的信徒都经历了大卫的恩典。当我们和大卫一样活在罪中，无法脱离捆绑的时候，神主动来寻找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认罪悔改，回转到神面前。然后神就用基督的新生命来代替在罪孽里生的旧生命，并且爱我们，如同我们完全没有犯过罪一样。约押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，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，我攻打拉巴，取其水城，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，恐怕我取了这城，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。水城指保护水源的堡垒，古代中东的城市通常都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，需要从地势较低的城外引入水源，切断水源是攻城的重要手段。水源被切断了，拉巴城就坚持不了多久了。忠心的约押要将得胜归功于大卫，所以一看到拉巴的陷落指日可待，就请大卫前来增援破城。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，就取了这城，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，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，又嵌着宝石。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，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，将城里的人拉出来，放在锯下，或铁耙下，或铁斧下，或叫他经过砖窑。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。其后，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。一他连德有34公斤重，这么重的金冠冕，可能是偶像的冠冕。按照文法，30节也可译为人将这宝石戴在大卫头上。砖窑原文指制砖用的木模，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，或叫他经过砖窑，意思是叫亚门人服劳役，重建各城。攻陷拉巴城的时间是所罗门出生之前，很可能乌利亚死后不久。尽管当时大卫还没有悔改，但神却仍然赐下得胜，表明神的应许和救赎计划绝不会因着人的失败而改变。大卫的宝座和国度要永存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，却用他的恩慈领人悔改，让每一个得蒙赦免的罪人都从心底发出赞美。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大卫是一位勇敢的战士，也是一位性情中人，他 能胜过战场上的敌人，胜过权力的欲望，胜过个人的恩怨，却胜不过自己的情感。丰富的感情是大卫的优点，使他能善于弹琴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，为取米甲冒险上战场，与约拿丹的心深相契合，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篇。但这个优点也成为大卫最大的弱点，使他爱上了别人的妻子拔示巴，怜惜悖逆的儿子亚沙龙。人最大的优点往往也是我们最致命的弱点，因此凡从亚当里来的，没有一样是值得夸耀的。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什么地方软弱，就什么地方靠着基督刚强。撒旦攻击大卫是要败坏他，把他从神的旨意里拉下来，但神允许撒旦的攻击，却是要建立大卫，使他的生命更加成熟。经过了这次惨痛的失败，大卫在神面前就像死过了一次，真实地认清了自己的本相。因此他不只是求神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，更是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寻求死而复活的生命。他不只是求神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更是求神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，更加爱慕神的同在。而在新约里，神已经丰丰富富地把这两样恩典都赐给了我们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，又让圣灵常与我们同在，也要在我们里面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